雷军昨晚开枪，谁先退场谁最难受。本文来自虎嗅汽车组，作者周道、肖曼。你好，我是本栏主播金涛。经历了两个小时的漫长发布会，雷军终于说出了小米苏7的起售价 21.59 万元起。在这之前，雷军已经进行了多轮铺垫，先是在社交平台发起价格投票测试价格底线，而后雷军本人和高管多次表示有点贵，从而拉升消费者的心理预期。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小米苏7提供了三种配置，主要在支架能力和续航上做区分。后驱长续航支架版售价 21.59 万，后驱超长支架版售价 24.59 万元，四驱超长续航高配支架版售价 29.99 万元。在订单通道开启的27分钟后，苏7就获得了5万台的订单，看上去已经一炮走红。虽然现在就宣布这款车以及小米汽车成功还言之过早，但对于其他中国汽车品牌来说，小米已然成为了继华为之后最值得警惕的对手。雷军在发布会上说道，设计小米苏7的时候是对标保时捷来做的。外观上，米时捷三个字基本已概括所有。小米苏7与保时捷 Taycan 外观相似度之高无需多言，新车提供九款颜色，包括海湾蓝、雅灰、橄榄等九款颜色，这三种颜色为标配，其他颜色均为选配，选装价格为7000元。在性能上，小米苏7双电机版车型最大功率为673马力，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 2.78 秒，单电机版车型最大功率299马力，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 5.28 秒。不过作为一家从手机跨界造车的车企，小米汽车的最大看点其实在于生态联动。小米苏7采用 30TOPS 版本的高通8295芯片，支持5屏联动，中控屏为 16.1 英寸的 3K 屏，小爱同学语音助手上车是机操。在小米澎湃 OS 底层支持下，还能够实现车手互联和车家互联，例如上车后手机和车机自动连接，进小区自动激活回家模式等。值得一提的是，小米苏7支持 CarPlay 和 AirPlay， 并支持苹果 iPad 上车。用雷军的话说，这是科技厂商的格局。不得不说，雷总真会包装自己，他咋不说这其实是他觊觎苹果用户，因为这是他靠手机没有获得的一群人。在支架方面，小米汽车自研了纯视觉方案和激光雷达两种方案，全系支持高速 NOA， 全国都能用。全系支持极窄车位泊车、代客泊车，最高巡航速度为23000米每小时。不同的是， Max 版本配备一颗激光雷达，搭载两个英伟达 Drive Orin 芯片，算力 508TOPS。 虽然口头喊着对标特斯拉，但雷军也承认在一些能力上还存在不足，例如支架算力。但秉持着打不过就换一项的制胜之道，雷军表示虽然追不上特斯拉，但我们堆的电池大。从续航来看，小米苏7给出了两种续航版本，双电机版首发搭载101千瓦时宁德时代神行电池， CLTC 续航里程为810千米，单电机版本采用 73.6 千瓦时氟迪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里程为700千米。充电方面，小米苏7 MAX 版搭载871伏高压平台，15分钟补能510千米，标准版采用486伏高压平台，15分钟补能350千米。需要指出的是，小米目前尚未有充电桩和充电站的布局，但据雷军介绍，小米汽车可以兼容 99% 以上的第三方充电桩。另外，雷军还透露，小米计划建设的超级充电站采用600千瓦液冷超充方案，首批规划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发布会上，雷总在各项配置的介绍中都透露出一种拳打保时捷、脚踢特斯拉的信念感。但其实，这正是小米汽车在营销上的精明。他想把自己的产品心智与保时捷、特斯拉这两家一流品牌绑在一块，然后让消费者比较他与那两家的价格。但事实上，和小米苏7相同定位的纯电中大型轿车市场在售车型就超过了30款，而且热门车型售价区间普遍在15至20万元区间。也就是说，小米苏7自发布之日起就需要面对各方围剿。先看竞对车型，新款极客001、极客007、小鹏 P7i、鸿蒙智行联盟下的智界 S7、 银河 E8、 甚至阿维塔12或蔚来 ET5 等车型都是和小米苏7竞逐市场的有力选手。一个很微妙的细节是，小米苏7几乎是全面对标极客007的价格进行定价，后驱支架版、四驱支架版比极客007低10000元。另外，极客007四驱性能版0-100加速 2.84 秒，座舱同样采用8295芯片，可以说是与小米苏7竞争最激烈的一款车。在支架能力方面，如果按照雷军给出的预期规划，小米苏7在今年8月也将正式进入城区辅助驾驶的擂台，与上述车型同台竞技。其中，在不考虑其他配置的前提下，以支架为核心竞争力的小鹏 P7i 为例， P7i 550 MAX 版售价 23.99 万元，而拥有城区 NOA 功能的小米 Pro 版本起售价则要 24.59 万元起。尽管竞对者众多，但小米苏7终于也踏进了修罗场里。 订单通道开启27分钟，小米 SU7 就宣布其已突破5万辆。但尤其需要明确的是，小米的大定和其他汽车品牌的不同是7天内可退的，因此这款车在7天后的大定之后能够留存的订单量会有多少，以及在流量和初期的热度退去后，小米 SU7 的销量还能有多大的增长后劲，才能体现这款车的真实竞争力。如果说小米 SU7 在3月28日晚间和12月28日的发布会有什么相似之处，那便是颗粒度足够细。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中，雷总连用户商城里到底会上架什么好物件都告诉了大家。这也难怪，发布会过程中网上就在流传一个梗图，台下的李斌感慨未来商城完了。事实上，在12月28日的超长技术发布会后，很难评价这一次的苏七的产品上市发布会的信息量究竟是多还是少。无论是城市领航辅助驾驶，还是真800伏的超快充和不到3秒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这一系列信息都已经谈不上新鲜。但从小米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史诗级发布会本身已经成为了构成苏七营销打法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首先，小米过去一贯的打法便是通过线上的发布会加精心策划的营销物料，在社交软件层面实现破圈传播。在过去的小米以及雷军的各类发布会上，都会有各类信息在途中进行发酵和传播。雷军评论友商的金句，关于产品某项性能指标的描述，以及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参数对比，都是小米营销团队面向社交媒体的传播弹药。在小米的一场发布会中，线上和线下部分往往配合无间，雷军的演讲节奏也在多次彩排中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整，这些最终形成了像列车时刻表一样精准的传播节奏。相比之下，大部分汽车企业对于发布会的内容传播往往仅有车型配置参数和价格等几个方面。其次，小米需要用尽可能细致的颗粒度向大量并不了解汽车的观众讲明白速七究竟好在哪里。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小米汽车发布会的观众和绝大多数汽车企业发布会的关注者都不太一样。该公司与魏小李等完全从零到一造车的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小米已经在国内拥有了大量用户，而这些用户随着小米造车也正在成为速七的基本盘。但这一部分用户无论是对于汽车还是智能汽车，可能都缺乏足够的认知。在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 35%， 而如果我们将这个数字放在经典的跨越鸿沟理论模型中，就能发现整个市场已经来到了早期大众阶段。但小米借助其智能硬件加智能家居的生态链，影响的范围已经扩散到了创新者、早期采用者、早期大众、后期大众以及落后者这五类群体之中。因此，尽管市场还处于早期大众，但小米却有能力和机会去给落后的怀疑论者讲明白到底智能电动汽车对于他们而言有什么价值。于是雷军必须在发布会上给大家掰开揉碎讲清楚小米汽车究竟厉害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可靠。而这对于广大汽车品牌来说是求之不得跨圈影响力，一旦被利用好了，就会产生令外界意想不到的奇效。例如此前不温不火的问界 M7 就凭借华为 Mate 60的一炮而红而实现了破圈传播，趁机获得了大量订单，这也一举帮助问界品牌反杀理想汽车，成为了30万元以上新能源 SUV 的月度销冠。最后，小米也需要给全国人民讲明白自己的汽车价格为什么不能拉到20万元以下。尽管商城中最贵的产品已经来到了近5万元的水平，但小米这个品牌在绝大多数用户的心目中依旧是性价比的代名词，不值更高的价格。而小米汽车如果要实现健康发展，必须要实现客观的毛利。因此，为了避免用户在汽车方面也形成这一认知，雷军在发布会前就明确声明，小米汽车售价不会是 9.9 万元，也不会是 19.9 万元。在发布会上，雷军甚至绝口不提性价比三个字。他还在价格发布前的几页 PPT 间隙，再三对观众表示，这个配置在这里，成本真的低不了。因此，小米需要详细的展开讲自己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领域有哪些功能，甚至车上可以扩展哪些小米生态链上的功能，都需要掰开揉碎的介绍。而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用户，苏七这辆车相比较你们更加熟悉的传统燃油车以及满大街跑的特斯拉 Model 3有哪些不同和优势。而在产品的参数对表方面，雷军几乎在赤裸裸地进行逐个项目的对比，说明比较售价 24.59 万元的新一代 Model 3、21.59 万元和 24.59 万元的苏七在产品力上足以碾压前者。从目前的大订订单数量来看，小米显然已经将其在数码产品领域的成功经验在智能汽车行业实现了阶段性的复制。但是对于雷军来说，造车的长跑才刚刚开始，产品的成功交付也才只完成了工作内容的一半，用户服务、社群运营、能量补给、二手车和维修保养等等事项和业务所构成的漫漫征途，还需要雷军带领团队一一趟过。不过此时压力更大的可能还是其他车企，毕竟他们也深切的了解，就算是一模一样的 PPT 和演讲词，这场发布会换成任何一家车企来开， 也不会有几个用户能坚持2个多小时看完。好，对于小米苏7你怎么看呢？评论区聊聊。